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维修打印机过程中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4号。我是个农民出身，没有太高的文化，在常人中是那种比较笨的人。打印机维修这个项目，在我地人员比较短缺，看着同修因打印机出问题着急的样子，我就产生了要承担起维修打印机的想法。一，证悟到无为的法力。这个意愿一产生，慈悲的师父就安排了一位外地的同修来找我，拿来一个很大的包裹，是打印机。当时我有点傻了，因我从来没见过这款机型，感觉好大。同修焦急地说，我们当地没人会修，帮我修吧。我说，我不会啊。同修说，那我不管，反正就交给你了，我们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在一片茫然下送走了同修，因为这款机器我们当地的电脑城商家也没有会修的，没办法，我只好把机器抱回了家，把桌子擦干净放在桌子上，静静地望着它。屋里静静的，我的心也静了下来，思想完全进入那种空的状态，用抹布不停地擦着打印机的污垢，擦着擦着，在师父的加持下，思想就融入进机器里了，根据屏幕上的报错提示，发现了问题所在，购买了配件，在商家的指点下更换后，结果机器一切正常。从此我的信心也来了，在以后的维修路上，每次遇到难题，我都是一个人静静地陪伴着，擦拭着机器，什么情绪都没有。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师父就加持我找到了问题。每当修好一台机器，我都在心里说，谢谢师父，真的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摘自转法轮。当有同修交给我打印机时问我能不能修好，或什么时候能修好等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回答，心里不是滋味，抱着一定的强烈的目的，是一种有为，就是执着，往往这个时候就会有干扰，事倍功半。有些机器是很考验人的心性的，有的折磨我几个月都修不好，就像解几何题一样的感觉。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想，算了，放下吧，不再去想了。当真的放下这个有为的心的时候，就会在发正念的时候，或练功的时候，突然在意念中，就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再次谢谢师父的点化。二，善待打印机这个正法中的生命。每一台机器都是有生命的，无论使用还是维修，我们都要善待它们。记得有一台惠普551DW1代机，是在一位同修家坏掉，经过多次维修，实在不能用了，同修把它交给我，本来是应该报废处理，我还是心疼这个生命，尽量让这个生命在正法中多发挥作用，就更换一些配件，修好后送给了一位老年女同修。当时我有个观念，认为老年同修，特别是女同修，对机器的操作维护很困难，最好给他们新机器更放心。这个同修接到机器后万般感谢，非常喜爱。我原计划是等有机会再给这位同修换一个新的，这个他能用多长时间就用多长时间吧，我心里对这个机器也是没底的。可是多年过去了，也没有收到那位同修的报修的消息。 后来见到了他，我说，那个机器用得怎么样？我这里有一台比较新的机器，给你换一个吧。让我吃惊的是，同修说，不换，我可舍不得换，那是我的宝贝，和我配合可好了。他一出现问题，我就找自己的原因，看看有什么人心没有，找到了就和他真诚地道歉，改正自己，这时候机器就好了。有一次，机器开机后就出现屏幕卡顿，不动了。同修就和他商量，说，是不是我有什么执着心，慢待你了？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请你原谅，我改正。然后他就欢快地干起活来。同修说完后，我真的好感动，真的是先修自己，再修机器啊。我还看见一位同修，修机器的过程中，用脚把机器踢来踢去，这个同修能修好的机器比例不是很高。还有一位同修，他使用的机器故障率很高，我和他交流发现，他是这样对待机器的，机器坏了也不用他修理，自然就会有同修给他修，或者是给他再换一台，他几乎不操心，没有压力，对机器也没有爱惜的心，结果他的机器在他那里故障率非常高。三，修打印机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在维修的过程中，考验提高心性的事情很多。记得有一位同修要我教他修机器，我把我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全教他了，最后他居然说没和我学到啥，说我不真教他。我当时心里好难受，委屈、好面子等人心都上来了，心里想，你就是做人也不能忘恩负义啊，强忍着没和他吵起来。过后找到了是我的原因，我教他的过程中言语不祥和，没有体现出修炼人的善，对他要求也太严格，总把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强加给人家，即使你的道理是对的，可是太执着自己的认识就不符合法了，让人家很难接受。我不能用人心对待我遇到的矛盾和干扰，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我依然还是该咋教他还是咋教他。一次我到一位同修家修机器，距离较远，往返都必须打车，过程中还得再回家去取一些配件，同修非得给我拿打车费。我说这个钱我不能收，这个最好不动钱，一动钱就会有不正的因素掺进来，尽量按照大法的标准去作证，纯净些。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从来都是把同修的机器当做自己的机器一样的对待的，如果修不好，真的是觉得对不起同修的时间和耽误同修救人，没有给谁修机器出现的费用应该谁拿的想法，认为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如果一旦收了同修的钱，那就会相应的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常人有一句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虽然拿的只是打车钱，但是也是拿了人家的钱了，那么收人家的钱了，就得给人家办成事情。但是如果今天要是修不好呢，那么还得再来吧，又会产生费用。同时你拿了人家的钱，又没有完成人家的工作，这样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也就会钻空子，给修机器带来了干扰与难度，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说不定就让你真的修不好这台机器。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你没给人家修好，那你拿人家的钱是不是得退回啊？最后就是不但没达到最终的目的，还费时费钱。所以不动钱，尽量的走正这条路。维修的过程中，每当产生什么执着或者有杂念的时候，都不是很顺利，每一个故障都会对应自己的心性问题，无论是人为的弄坏还是自然出现的毛病，静下心仔细地找找自己，都能找到自己有一颗相对应的执着人心。心态纯净，师父就给我们开智，真的不是光靠常人的技能就能解决的，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 导致机器出问题的原因是有另外空间的干扰在里面的。我一般是维修之前先发正念，效果是不一样的。无论使用机器的同修还是维修的同修，心性一出问题，机器可能就会跟着出现问题。有一次我去很远的外地给同修修机器，在修理过程中心里杂念出来了，想着今晚必须修好，不然明天回去上班就来不及了。今天那么多同修在看着我维修，这要修不好多没面子啊。这些人心杂念感觉压不住了，我知道这样可不行，赶快停下来了。因为这样的状态不但会修不好，还可能会把打印机弄出其他的问题。维修的过程中，由于不正的念头会支配你的手做出不正确的维修操作，因为我们的手脚是受我们的大脑念头支配的，维修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打印机被弄坏，不是手弄坏的，是我们不正的思想指挥手进行不正确的操作导致的。所以根源是我们当时的思想念头不符合法，正念不足造成的。修机器最忌讳的就一个问题修不好，反倒给弄出另一个或多个问题。修机器不是单靠常人的技术就能解决的，是有另外空间的因素干扰在里面，是正邪大战的过程。你思想一出人心杂念，就是没有正念的状态，这时候是不符合法的，邪恶就容易钻空子。我停下来和同修说了我的想法，我们大家停下来发正念，清理这些干扰后，最后顺利地完成了，返回家天还没亮。在整个学习维修的过程中，是磨练心性的过程。记得我在攻克打印头气堵的问题时，在长达近一年的无数次失败中，折磨得我都想放弃了，那个滋味很难形容啊。以前的那些方法都不能根本地解决气堵，过一段时间还会堵，必须找到从根本上解决它的办法。因为也没有太懂的人教我，我有很多的技能是向商家学的，但是有些技术是影响商家挣钱的，所以他们是一点都不泄露的。气堵是这款打印机经常容易出现的，一旦出现就无法使用了。在无数次失败的打击下，真的有点灰心了，感觉走不下去了。想着我是大法弟子，有实在有法在，我没啥怕的，灰心也是执着，是我前进中的最大的障碍。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坚持了下来。当我终于成功的那一刻，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我双手合十，由衷地说，谢谢师父。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泪水湿润了眼眶。有时也能遇到很尴尬的事情，有一次去外地修机器，一进屋发现有好多同修，其中一位同修向我走来说，哎呀，你不是谁谁谁吗？因为我们大陆的环境是尽量不泄露同修的个人信息的。我一看，原来我俩在黑窝里一起被非法关押过，这一下满屋子的同修都知道我是谁了。四，摆正基点，走好遍地开花的路。我每到一处都不是把机器修好作为唯一的目的，都是尽量的根据同修的情况条件，尽量的让同修能够学会修理保养，教同修们学习维修的方法和学习维修的思路，包括购买耗材的方式方法。本着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尽量让每一个资料点能够独立运作，使资料点少受干扰，使大家尽量不产生依赖，尽量让每一个资料点都能够独立的维修保养和购买耗材。举一个例子，一位外地同修来找我给他修机器，修好后他说，以后我们的墨水你提供给我们吧。他说他们当地的维修同修被绑架了，以前都是他给我们维修和购买耗材的，原来他们整体都依赖那位技术同修，这和那位同修被绑架有很大的关系，也和这位技术同修本人的做法有漏有关系，大包大揽。维修人员最忌讳大包大揽，购买耗材和维修的技术是没关系的，没有理由还依赖技术同修， 耗材分散购买，不容易被坏人注意，这样的模式是对技术铜锈的安全不利的，和资料点遍地开花独立运作是相违背的。我把我的看法和大家交流，并告诉大家，耗材你们自己想办法，不要等靠要，要争取独立运作，并且让大家在当地选有这方面条件的铜锈，我来教他们。以上是个人在维修打印机过程中的体会及经验，与铜锈分享交流。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在我身上体现出的强大威力》，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5月4日。我是98年得法，那时我18岁。修炼之后，我的先天性心脏病、贫血、神经衰弱、耳聋等疾病全都好了。看到在我身上展现出来的奇迹，我的家人、亲戚朋友都知道大法是好的，是教人向善的，所以我的家人亲戚他们都在默默地支持我修炼。1999年7月20号，大法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之后，我作为一个受益者、大法修炼人，在向当地政府上访无门的情况下，曾经也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横幅，喊出了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被关押在丰台看守所2晚1天之后，正念闯出。这次我主要是想和同修交流几点，师父叫我们发正念，在我身上体现的威力。一，两次正念突破防暴警察包围。记得第一次是在2001年7月份。当时我们资料点被防暴警察包围住了，我当时就一直发正念，邪恶看不见我，同时念动师父的发正念口诀。在资料点被警察包围下，我第一次走出来，到了100-200米外的公交站。我想起身份证在资料点里没拿出来，我又走回资料点里，把身份证拿了出来，再次穿过警察的包围，重新走到公交站。这期间我持续在发正念，等待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还没等到公交车，我的正念就不足了，起了紧张害怕的心。没一会儿就来了一帮警察，把我抓回资料点。那时我年龄小，没有社会经验，人的这方面没做好，智慧也不足，思想简单的一根筋，没想到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惜的，错失了一次不被迫害的良机。二，正念的功比原子弹爆炸威力还大。在2002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天，我在4个整点发正念时，突然看到很多天兵天将和我们大法弟子打出强大的功，比原子弹爆炸威力还大。当炸完之后，整个空间所有邪恶的生命都没有了，天清体透的，就像师父在《红银二天佑清》里面讲的，天昏昏地暗暗，神雷炸阴霾散。这个场景实实在在展现到我的眼前，那个场景太震撼了。三，同修是一个整体。2003年，关押我的监仓来了一个姐姐同修，当时邪恶对她盯得很紧，她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我一直发正念，帮她清理她的空间场，加持她。在一次整点发正念的时候， 他身上一个败坏的物质构成的他的形象，在对我身上也是不纯的物质构成的我的形象说，为什么不堪紧掌控你的主元神？他在发正念，在帮我的主元神来销毁我，指我帮同修清理他的空间场。这时我看见我身上出来的那个不纯的生命奄奄一息的样子，他说，我管不了他，他正念太强了，我快要被他销毁了。看到这两个败坏的生命的对话之后，我从中悟到了，我们同修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整体，修得不好会互相影响，修得好会共同精进，把三件事做得更好。四，发正念，解体破坏我身体的邪恶生命因素。2004年的夏天，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我连续四天发高烧，当时又要面对邪恶对我的高压迫害及抵挡耳边不停地灌输所谓的转化言论，头脑都是昏昏沉沉的，还不让我睡觉。当时很无奈，我跟师父说，我该怎么办？这时我脑子里面显出了发正念这三个字。哦，我突然明白了，是师父点化我，叫我发正念，清除这些破坏我身体的物质。我当时是在地上坐着，马上就闭着眼睛发了约20分钟左右的正念，身上流了很多汗，接着就退烧了。等我发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正念，身体一切症状都没有了。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我悟到，我们需要这个身体来修炼，来做好三件事。没有了这个身体，什么都做不成。旧势力就想把我们这个身体毁掉。我们心性上有漏，我们会在法中归正。我们大法弟子绝不允许旧势力的迫害得逞。五，正念解体一次病魔干扰。在2016年，因为那段时间学发少不精进，被干扰很厉害。有一天在工作中，突然我脑袋像炸裂了一样，难以形容的难受，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我坐在工作岗位上，立即请求师父加持弟子，后发出强大正念，解体从微观到宏观，破坏我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5分钟左右，我头上的症状快速的减轻。10分钟左右，我的头非常轻松，就像平时一样了。然后我接着工作。当时我先生叫我快点下班吧，他看到我眼睛里面一大堆的血，他怕我产生怕心，也没敢告诉我。而我刚才发生那么危急的事，我也没告诉他。到家照了镜子之后，我才知道表面身体原来是脑出血，是师父帮我打通，血冲到眼睛里面了。这一眼睛的血，一个星期之内全部吸收完了。发生这件事之后，我向内找出了自己的怨恨心，向往人间美好生活等的根本执着。记得2023年的6月份，姐姐长了毒疮，像拳头那么大颗，发烧几天，走路都走不了，非常影响修炼，做好三件事。我当时跟她交流说，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做好三件事，要发正念解体她。她说没事，让她自生自灭。她这个毒疮长了一个月之后才好。接着7月份，我先生也长了两个那么大的毒疮，对工作、生活、做好三件事影响很大，也是一个多月才好。2023年8月30号，我身上也长了一个毒疮，和拳头那么大。先生告诉我说没事，等他化脓出来就好了。我马上说，我不承认他。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 那儿固执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把他那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场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这个灵体在我的身体空间中，它会影响我做好三件事，那我就不允许它在我身体里面存在。我心里跟师尊说，我要清掉它，不管它在多深的空间都不行。然后我就按住毒疮，发出强大正念，解体微观的灵体。发完正念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毒疮消失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我的先生和姐姐同修看到了，惊叹地说，早知道我也发正念清掉它。我们弟子按照师父的法去做，100%信实信法，一定会有奇迹发生。我在一次次危难之中，师父慈悲地保护着我走到了今天。六，坚定信实信法的正念。我从得法直到修了10年的时候，困扰我最大的就是信实信法的问题。每修好一段时间，师父把我修好的那一面隔开了，就会出现朦朦胧胧感受不到大法的状态，接着就会出现了怀疑大法是真是假，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佛的存在等等。这种邪恶的思想令我苦不堪言。每当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只能用之前天目看到的及我身上体现的神迹来说服自己，师父是来正法的，宇宙中是有神佛的存在的。我心里跟师父说，我该怎么办？请求师父加持我，我一定不能被这邪恶的思想所左右。突然，我脑子里出现疑心两个字。这一下我明白了，是师父告诉我，那是疑心这个邪恶的物质在起作用。其实这个疑心在旧宇宙中是非常败坏的物质，小到在生活中怀疑亲人朋友，身体不舒服怀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及生活修炼中的很多事情，它藏在名利情后面，起着巨大的坏作用，大到怀疑师父、怀疑大法、怀疑同修、怀疑众生愿不愿听真相等等。在我悟到了这个疑心起的作用这么坏时，我马上盘起腿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请求师父加持，彻底解体疑心这个邪恶的物质。在我坚持发了一段时间正念之后，我发现我对信实信法坚定无疑了。在100%信实信法中，学法的时候能融于法中了，真真切切感受到师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存在的。七，发了正念，讲真相真是事半功倍。在我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的整个修炼过程中，师父教给我们的发正念、运用神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发了正念真是事半功倍。我有一个同事，刚开始跟他讲真相，他根本就不听，他还说我被骗了。我看到这种情况，上班的时候我就针对着他发了几次正念，我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愿意听，并做了三退。我把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给他看了之后，他来跟我了解大法修炼的事，并表示要劝家人三退。个人层次所见所悟有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同修交流文章对我的帮助巨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4月24日。我自2002年开始上敏慧网，至今23年了，除了被邪恶迫害没有条件上网的日子外，几乎每天都看敏慧交流文章，比学比修，这对我的促进非常大，仅与同修交流一二。一，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激励我背法。我自2003年开始背大法书籍至今，已经有22年了，这一切源自于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现在仍然记得当时有一个同修交流说，师父所有的讲法他都背会了。迫害开始后，他更是一拿到师父新经文，无论长短，就是将经文背会，从不打折扣。那时我想，哇，同修这么了不起，所有的讲法都背会了，而我现在连转法轮还不会背呢。所以我也开始背转法轮，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还有一次，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个同修已经背会了《精进要旨》《精进要旨二》《精进要旨三》，那时他每天都会把这三本讲法背一遍，对他的修炼帮助非常大。我就想，哎呀，我一本还没有完全背下来呢，我也要背。我又背会了《精进要旨》《精进要旨二》的一大半和《精进要旨三》中的一些文章，可惜时间久了没有反复背，当年背下来的已经又不会背了。以前我会背红银和红银二，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红银三发表后，我觉得太长了，就没有想背。后来我在明慧网上看到有同修已经会背红银三了，觉得自己真是太差劲了，还是应该努力把红银三背下来。于是我又背会了红银三，而且后期我背这本讲法时，经常让刚修炼的母亲帮我看着，有背错的帮我提出来。最后，这本书我可以从头到尾不用提醒，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而从没读过诗的母亲也在这过程中会读红银三了。背红银四也差不多。那时是2017年，我正在过非常大的病业关。这个大关对我肉体的折磨，使我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背转法轮，因为背得很熟了，所以完全走神儿，根本集中不起来，以致这个关过了半年也没能过去。中间想着应该背红银四，但由于畏难心，背了几首就放下了。后来有一天，看到明慧交流文章中有同修已经会背红银四了，我就觉得自己太差劲太懒惰了，我也开始背红银四。因为是没背过的讲法，所以背法中就不容易走神儿，而且背的过程中师父强大的加持，使我在背前几遍时常常是哭着背的。更神奇的是，长期过不去的病业关，在集中背红银四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走过去了。红银五是我自己主动背的，我知道自己应该抽时间把红银六也背下来，但总是懒惰，到现在还没开始背。背法的过程中，我的体会非常深刻，又促使我把自己背法的体会写出来，在明慧网发表后，我发现有更多的同修投入背法中来，然后同修们又把自己背法的体会写出来，发表到明慧网上，又有更多的同修参与到背法中，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同时，我也在提醒我身边和我接触的每一个同修注重背法。有一个同修开始觉得自己背不会，后来我啰嗦的多了，他也开始背了。后来他说自己已经背了4遍转法轮了。还有一个同修再过一段时间应该就能通背下来了。还有的同修虽然没有背转法轮，但是师父的其他讲法短的他一拿到就背下来， 法背得多了，正念就会强一些，三件事相对就会做得好一些。而且我还发现，大多数背法的同修都不太容易被其他人的不好的思想所带动，所以很少会今天去执着听这个人的所谓高深交流了，明天跟那个自己觉得修得好的人走了，等等。二，同修的交流帮助我走过修炼中的磨难。明慧网上的文章更多是同修们在修心做好三件事中踏踏实实的修炼经历和体会，朴实却非常感人，于细微处见修炼者的真功夫，这是实实在在做到的，不是靠嘴皮子说出来的。作为在现实中基本处于独修的弟子，多年来明慧网同修们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的修炼交流，常常给我带来很多的帮助和借鉴。仅举一例，记得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同修遇到磨难时，他当时想，我是金刚不坏之体，这是假象。同修坚定的正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在睡梦中，我被左腿的剧痛疼醒，一个念头打进我头脑，骨癌。与此同时，我看到另外空间，自己左腿的里面在一瞬间黑得像煤渣一样全碎掉了。这时同修的那段经历一下在我脑中显现，我发出坚定的一念，毫不犹豫，这是假象，我是金刚不坏之体，我的身体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随之左腿的剧痛完全消失，我又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什么事也没有，以后也没再出现过这种情况。而在这之前，我的左腿经常会出现莫名疼痛。三，看交流文章就像自己被净水洗了一遍一样。在常人中修炼，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意味着有很大的责任。每天的工作很辛苦也很累，经常下班回家时心情都是不太好的。可是每次当我打开明慧网，只要看几篇同修的交流文章，所有工作中的不快都会烟消云散。看看同修们都在努力做好三件事，在急迫地注视正法，作为大法弟子哪还有时间为其他的事情不快呢？看完明慧网当天的交流文章，我经常觉得自己就像被净水洗过一遍一样，内心充满宁静平和。明慧网伴随我的这么多年中，不知不觉我已经可以做到，不管白天工作多么忙，只要晚上回到家中，外界的一切就像马上与我隔绝一样，毫无关系。晚上的我常常在学法、看明慧网交流文章、做正实法的事情中，平静、祥和而充满美好的度过。在我学法、看明慧网的过程中，外界的一切想干扰我已经不太容易了。四，明慧网促使我跟上正法进程。作为在表面空间长期独自修炼的大法弟子，多年来我能够紧随正法进程不被落下，完全得益于长期坚持看明慧网。早期当我不知道该怎么破除邪恶的迫害时，明慧交流文章中有同修走过的路可以借鉴。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真相时，明慧交流文章中有许多同修们讲真相的故事经验可以让我学习。当我遇到一些关难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时，明慧交流文章中同修们也有类似的分享。虽然观难不同，但过程中严格要求心性的提高，正念慈悲对待，对修炼人的要求是一样的。当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时，同修们的交流往往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及应该加强的方向。总之，海内外同修们在修炼中的好的体会都在这里汇集， 每天看明慧网，自然会被融到这巨大的清流中，在不知不觉中被同修们纯正的强大合力带着一起，随师尊的强大正法弘誓往前推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和婆婆是好搭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4日。我出生和生长在中国大陆，1988年的春天，那年我结婚才3年，就让腰椎间盘突出折磨得我无法上班。虽然我工作很轻松，却还是得请假在家躺着。婆婆那年58岁，既要照顾全家吃穿，还要帮我带孩子，她自己还有胃炎、胆囊炎，药没少吃，却没怎么好转。她常常双手揉按肚子，累得苦不堪言。一，跟着婆婆去了练功点儿。我在大医院、小医院、中医、西医都医治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到处打听偏方。婆婆甚至还带我去求神拜仙看附体。尝试过这些办法后，婆婆打听到了气功。那时，村子的中心大街上有20多个50-60岁的大妈，每天早晚放着很响的音乐在蹦跳，说是练什么功。婆婆极力劝我去试试，我一口回绝了。我说，我一个结婚才3年的小媳妇，怎么可能跟一帮老太太在大街上又蹦又跳的，让人看着不得笑话死。我也不愿意听他们放的那个音乐，让人心烦意乱的。其实我还想说，气功能治病，还要医院干什么？但看着婆婆期待的眼神，没说出口。初夏的一天，婆婆兴奋地告诉我，前村谁谁家在练法轮功，人家也不蹦也不跳，像做体操，还坐着练，还有书，书上尽教人做个好人。他家市里的亲戚多少年的气管炎，练了没几天就好了，特意来他家教功，还是免费的。我想象不出不蹦不跳坐着练是个什么样，更不相信气功能治病，但看着婆婆充满希望的表情，又不想让她失望，就说，你去学吧，学会了再教我。几天后，婆婆真的与邻居结伴去学了。每天晚饭后，丈夫带孩子出去玩，婆婆出去练功，我躺在床上看婆婆请回来的转法轮。婆婆闲时就教我练功，其实我那时看书练功完全是应付婆婆。中秋过后，街上没有乘凉的了，婆婆说，这会儿没人看见了，跟我去练功吧。我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推脱，在天黑后跟着婆婆去了练功点儿。推开门，就看见8-9个老太太在院子里练功，一练第二套功法，头前包轮。婆婆赶紧站到边上练起来。我站在他们的最后面，双手抬至头前。就在抬起手的一瞬间，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好像一下子抱住一个旋转的陀螺，并能感受到呜呜的旋转声。我睁大眼睛看看两臂间，什么也没有，但那感受却是真实的， 甚至胳膊上的肌肉被推着动的感觉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个瞬间，我之前对气功的偏见一下子垮塌了。这世上真的有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东西。原来转法轮书上说的都是真的。从那时起，我才算真正的开始学法轮功。婆婆为了给我治病学了法轮功，我为了不辜负婆婆的好意走进了大法。感恩师父让我们得法后真切地体会到不药而愈，无病一身轻的美妙。从此我与婆婆一起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大道，共同沐浴在法光中。二，我和婆婆是好搭档。1999年7月20日，当时的中共头目江泽民带头污蔑诽谤大法，开始下令抓、打、关善良的大法修炼者。我和婆婆一听，大法叫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给我们净化身体，我们娘俩的病都好了，怎么能让他们骗人？我俩也参加到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揭露谎言的行列。我与婆婆成了一对绝好的搭档。婆婆承担了家里的所有大小事务，每天洗衣、做饭、接送孩子。大伯哥家的孩子上初中，自小由婆婆抚养，跟我们一起吃住。大姑姐家、二大伯哥家和我的孩子分别上小学、幼儿园，有时公公帮忙接送，中午晚上都在我家吃。可以想象婆婆每天有多忙，可婆婆从不抱怨，每天乐呵呵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见了她的亲朋好友都啧啧称赞她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心情，知道是她修炼法轮大法得来的，也都清楚法轮大法好。婆婆无私的担当，给我充足的时间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有时我骑着自行车往返四五十里路，为同修去取回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并分发给同修们。有时我与同修一起挨家挨户地发真相资料，回家时孩子已经睡了。有时出去挂真相条幅、贴粘贴，时间太晚或离家太远，我会在同修家过夜。丈夫亲眼见证了我学大法后身心健康，所以对我出去发放真相资料，除了担心叮嘱我小心，从来不反对阻拦。当然对我有时整日或整夜不回家，她还是有点抱怨。每当此时，婆婆就会跟她说，她又不是出去干坏事，再说家里什么事也没耽误，也没缺你吃的，你就不用管了。婆婆默默的支持，是我与同修一起将大法的真相资料撒遍周边村镇，给乡亲送去真相和希望。我也会把离家近的地方空下，给婆婆留出时间，让她也去发，兑现她传真相的心愿。有时遇到节假日休息，我会尽力帮婆婆做家务，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或给婆婆打下手，做可口的饭菜等。我还帮婆婆买合身的衣服，亲手给婆婆理发。婆婆每每穿着合身的衣服，看着镜子里称心的发型，都会笑得合不拢嘴。经常有我家的亲戚朋友来做客，看到我结婚多年，家里的事全由婆婆打理，都羡慕不已，夸我摊上一个好婆婆。婆婆家的亲戚或邻里们看到婆婆穿衣打扮都是我打理，每天乐呵呵的，都羡慕地夸婆婆摊上个好媳妇。村里的很多人都说，看看某某领着小儿媳妇练法轮功，看他俩强的，意思是说我与婆婆关系好。在2009年，公公因脑血栓卧床不能自理，整整三年，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是我们夫妻俩帮婆婆照顾。公公在离世前两个月时不认识人了，见谁都骂，不管是谁，只要一碰他叫他一声或跟他说句话， 甚至看他一眼被他发现，他都会大骂不止。他唯独不骂我和我的小女儿，小女儿也练法轮功。他有时还会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跟我说谁都不给他饭吃，快饿死了。其实他嘴里的饭还没咽下去呢。这时我就再喂他一小勺饭，他开心地嚼着饭说，这回可吃饱了。我每次下班先到公公床前看看他，一天下班回家，婆婆说公公不停地骂了一下午。我过去看见公公闭着眼骂骂咧咧的，我给他往上拉拉被子，公公回头要骂，睁眼一看是我，一下子停住了，很安静地躺着不骂了。婆婆和丈夫笑得不行，说我身上有开关，能关掉公公的骂神经。亲友对此也很惊奇，感到不可思议。有的说，也许是公公觉得你这个儿媳妇不嫌脏臭，一直与他们同住，并尽心地照顾她，她受到了感动吧。我与婆婆互相扶持，家庭和睦，身心健康，亲朋好友赞佩我们家。我与婆婆还利用我们的业余时间，默默地把一张张、一本本真相资料发给村人和周边村屯的乡亲，让他们明白这个国家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中共给他们灌谎言。乡亲们明白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也心明眼亮了。三，慈悲的境界。今年婆婆85岁了，正月里的一天，婆婆突然拉肚子，一天下来内裤秋裤没有换的了，因为洗了的都还没干。我赶紧买回来一次性纸尿裤帮婆婆穿上。婆婆不定时的一天五六次，量还挺多，小便也失禁了，大小便混在一起，弄得哪儿都是。我一会儿给她冲洗下半身，一会儿刷厕所，一会儿洗秋裤，一会儿又要擦地。就这样忙活了三天，婆婆没有减轻的迹象。我有时揉着婆婆的肚子问她哪儿不舒服，婆婆说哪儿也没有不舒服，不用担心，是宵夜，师傅在给我净化身体呢。婆婆拉到第五天的时候开始拉黄水，拉的量少了，次数没减少。她告诉我不再用纸擦了，每次用温水洗。婆婆虽然一直在拉肚子，但吃喝正常，一日三餐要给她调配吃喝。为了婆婆身上没有臭味，每天给她冲洗身体。婆婆拉到第九天了，一个85岁的老太太身体里能有多少东西排泄这么多天？拉肚子这么多天还能吃能喝，这其实已经很超常。在照顾婆婆的这些天里，我没有嫌脏嫌臭，没有抱怨，悉心地照顾着婆婆。慈悲的师父让我体悟到了一种美妙的境界。在给婆婆擦洗完扶她上床的时候，我一下子好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身边的一切物质都不存在了，周围散发着慈悲的能量，温暖柔和，感觉自己像一个慈悲的天使，双手捧着一个柔弱的小婴孩，无微不至地保护着。那是一种无私无我、无怨无恨的慈悲的状态，那种祥和、温馨、舒畅，无法用语言表达。虽然只有一会儿，却让我身心震撼。我明白了为什么神看人是苦的，人把争名夺利当作是福的时候，身心却会在名利情中煎熬。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不争不斗，无私无我，无怨无恨的境界，得到的是身心的升华。写出来的只是寥寥数语，与我当时的感受相差甚远。 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博大》这篇经文中说的，过去宗教中所传的和人们感受到的只是皮毛和现象，而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就在我体悟到师父给我显现的这美妙的状态后，婆婆拉肚子戛然而止，一切恢复正常。每个修炼人经历的神奇故事，对于后人也许只是一个神话，一个传说，但却是真实的。在今年的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的时刻，普天同庆，分享我和婆婆的修炼小故事，与大家一起见证大法的超长和伟大。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